好，今天我们是新的一季主日学的课程啊，我们的课程题目叫做从旧约圣经看圣灵啊。我们讲到圣灵，讲到基督教，基督教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要认识神，可是我们讲到要认识神，要认识耶稣基督，都需要经过启示啊。耶稣说没有人可以认识父啊，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认识父啊，那也没有人能够认识子啊。那耶稣也讲了很多奥秘的事情啊，他说有很多事情我要跟你们讲，但是你们现在不能领受啊，但是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啊，可以才能够叫我们明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认识神，认识圣灵，认识耶稣基督，这个都是要透过启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啊，圣经上提到有关耶稣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读圣经啊，你们觉得圣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启示神，对不对？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启示神啊，和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啊。那圣经上也说啊，耶稣讲说，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很多地方看到耶稣基督，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神哈，那就是父神，就是圣灵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圣经当中来看到圣灵？我们一般人以为说我们读圣经哈，讲到圣灵的事情是在新约圣经啊，但其实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提到圣灵啊。所以这一期的课程就是让我们啊能够从旧约圣经看到神的灵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啊。啊，那很多人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啊，就会讲到说圣灵是什么啊。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很久了啊，我们常常会讲到圣灵，还要看你是属于灵恩教会还是传统教会啊。那有的传统教会不大提到圣灵啊。那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独一的神啊。可是这位神又是讲做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啊。那讲到圣父，我们知道说大概概念上有了哈，就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啊。那讲到圣子，我们大概也知道了哈。那讲到圣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那可是讲到圣灵哈，大家对圣灵有多少的认识？像有些教会哈，我们或者讲到异端，我们为什么会讲到他们的是异端呢？因为他们对于神的属性认识的不清楚啊。如果你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你就是异端啊。比如说他们相信神只有一位，可是讲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讲说哎，怎么神有会有一个儿子啊。所以有些异端，我们所知道的异端，譬如说像耶和华见证人会，譬如说像摩门教，他们对于耶稣的神性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到后来你看耶和华见证人会认为说只有一位神，他就是耶和华啊。那我们说这样子的情形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合的啊，所以我们会说他们是异端。那另外一个我们断定这个异端的方式，就是你对圣灵的认识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也会是异端啊。可是要认识圣灵，认识神这个事情又是一种奥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去体会啊，我们必须要被启示、被开启啊，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去认识真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也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圣灵啊。那我们知道说整本圣经其实讲的都是一样，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过去是一个样子，现在呢也是一个样子，所以他都是不变的啊。所以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就是这样子显明出来啊，那到新约也是显明出来啊。那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新约跟旧约，是因为新约的时代啊，圣灵赐下来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每个人信主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说圣灵就赐下来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那我们看一下有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可是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呢？第七章的第三十七节哈，讲到五旬节，讲到祝棚节哈。那祝棚节的节期的末日的时候啊，最大之日，三十七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什么？要受圣灵说的哈。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是什么时候被赐下来呢？就是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啊。那我们讲耶稣得荣耀的意思是指的什么？耶稣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啊，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啊。所以当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我们信他的人啊，我们就得着圣灵为印记啊。所以圣灵是给谁呢？是给信耶稣的啊。而且圣灵给我们是在哪里呢？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可是为什么耶稣之前圣灵没有被赐下来？因为圣灵他就是神啊，他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够住在有罪的人里面啊。所以当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并没有住在人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圣灵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哈，这边讲到说，我们所信的，我们听了这个福音哈，十三节说，你们必亲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所以圣灵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完成十字架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是干净了，我们就没有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啊。可是在旧约时代，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灵呢？有没有印象旧约什么地方有提到圣灵？
没有，使徒行传
旧约哈，在旧约
哦，不是旧约，创世纪啊，
在创世纪就有了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吗？在第一章一开始讲到神在创造天地，还有没有提到圣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哎，这个灵就吹在他的里面了哈。圣灵有没有住在他里面？有啊，因为他是神造的，都是好的，都是圣洁的。可是当人犯罪了之后呢，神跟亚当讲说，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必定死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死了，他就跟神隔绝。后来呢，人的罪恶越来越大的时候，神也讲了一句话，都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怎么样，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岁哈，120年等等等等。你会看到有一些讲到圣灵的事哈。那我们也看到在四世纪神所用的啊，或者讲到摩西，对不对？摩西身上有没有神的灵？摩西有神的灵哈，不止他有神的灵，甚至他的灵哈还分赐给70个长老，记不记得啊？那讲到士师哈，那士师有没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有哈，一个最有名就是参孙啊，当参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变成什么？我们就说超人，对不对？哦，他就可以能够把那些非利士人给打败啊，一次可以杀好几百人，1000人这样子啊。所以神的灵有在他们身上。大卫身上有没有神的灵？也有哈。那扫罗身上呢？也有哈。所以旧约时代有圣灵，而且圣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那跟新约时代的圣灵降在人身上有没有不一样？有一个最大不一样是新约时代哈，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住在他的里面。那旧约时期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只是在他的身上，没有在他的里面。所以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有能力，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听到，就是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神迹奇事，对，以利亚也行了神迹奇事，有没有？哇，他叫天不下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火从天降，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啊。因为他的门徒以利沙，对吧，最后讲到说，哎呀，这个师父要被提到，被神提走了啊。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有一件要求是什么？就是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啊。结果他求有没有得到？他得着了啊。所以后来当以利亚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以利沙这个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新约有没有行神迹奇事？也有，旧约也有行神迹奇事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有个经文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没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圣经上哪里有说到？好像没有啊。圣经上说到摩西有啊神的灵，约书亚有啊，可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圣灵啊。但是呢，你有没有知道神有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有啊。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对他说话？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说在异象中的时候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借着神的灵啊。我们看到异象异梦啊，你们有没有看过异象？我们当中有人看过异象，有没有做过异梦？好，异象异梦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有没有圣灵降临下来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神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彼得就解释这件事情啊，你们看到这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好像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啊，你们不要觉得稀奇啊，因为这是神应许在先知约珥书上所说的话，第十六节啊，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怎么样？凡有血气，我们是有血气的，对不对？好，原来看不到属灵的事，你知道有血气的人都是属血气，随从肉体啊。他说当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你看到预言，对不对？预言就是先知在说话。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他们凭什么能够发预言？他们凭什么能够为神说话或者听见神说话？就是因为圣灵啊。那因为我们看新约他就解释为什么会有异象，因为为什么会有预言，这是因为圣灵所做的工作，看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那如果看到雅各，对，雅各遇见神是怎么样？不只是在异象，是的，在异梦，对，在伯特利他就梦见神啊，在对他说话。还有约瑟，有没有？你看到约瑟，约瑟也会不会做梦？他做很多梦哈，这个是异梦，神在梦中对他说话。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当他们经历到不管是先知在发预言，先知在行神迹啊，先知看到异象或者看到异梦，这个都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然后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看到异象异梦，这些是很普遍。为什么普遍呢？是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可是在旧约时代呢，圣灵不是给所有的人，是赐给谁呢？
先知。
是赐给先知，是赐给神要使用的人啊。如果神没有要使用你，圣灵没有降在你的身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是说没有降临，是有降临，但是新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圣灵是降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啊，记得是降在会众当中，不是个别的人的身上。如果是在个别人的身上的话，是神他要使用这个人啊。譬如说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那会幕有很多家具需要被盖啊，那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从天上来的启示，你才能做得符合天上的那个样式跟标准，对不对？那这个需不需要圣灵？需要圣灵。所以那个造会幕的那个是谁？造这个约柜的有两个人，一个叫 啊，比萨列，一个叫什么亚和利亚伯，这个以后我们都会看到啊。我现在只是做个概论让大家知道啊。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要使用一个人，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啊，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们就有智慧有启示，所以他们就可以盖那些神所开启他们啊要盖的这些家具，比如说约柜啦，啊，这约柜的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啦，金香炉啊，灯台等等的，这些都是他造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叫做恩赐啊，新约时代有没有这些属灵恩赐？有啊，属灵恩赐是就是圣灵所做的。在旧约时代，他们医病会不会医病？他们有医病，他们有做预言，这些也是一样，也是叫做属灵的恩赐，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虽然旧约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看其实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哈。再来我们看第十九节哈，他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吗？所以圣灵来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那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神迹奇事？耶稣来的时候也有神迹奇事，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因为什么？圣灵哈，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提到哈，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有一个经文叫做“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什么？用高高我，叫我传好那个好信息给贫穷的人，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事情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是圣灵在他的身上，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第十八节哈。那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如何如何做一些神迹奇事啊。所以耶稣他会医病，他会赶鬼，他会有属灵的权柄，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啊。所以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奇妙的工作，神迹奇事也是借着圣灵做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彼得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开头传道，从加利利开始传遍了犹大啊，在第三十八节，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啊。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来，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就有能力，他就有权柄啊。所以我们到后来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力也有权柄做同样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哈，圣灵来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哈，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到圣灵来他有一个使命哈，在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哈的第二十六节哈，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对不对？保惠师就是这位圣灵啊，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什么？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圣灵的时候，我们看他有很多他的使命或者他来的目的，还有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本来都不晓得不明白啊。你说像牧师在讲解圣经，我们会明白？我们讲的都是头脑的理性的，对不对啊？如果不是圣灵开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圣经，对不对啊？没有办法认识到神。我们看最好的老师是耶稣，对不对？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解天上的事，他讲了半天，门徒明白还是不明白啊？有时候一下明白一下不明白哈、啊、当被开启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对不对？像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题目简不简单？耶稣问说，你们是讲我人子是谁，结果有没有人答对？有，只有谁答对？彼得哈、啊、那结果彼得答对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要认识耶稣，都是要圣灵开启。 所以如果不是圣灵开启，你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耶稣讲了半天，对不对？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对不对？若不是有圣灵给你打 pass， 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好，所以讲了不是白讲吗？耶稣不是讲了好多话，他们心里还是不明白。好，圣经上一直在讲这样子啊。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耶稣也说啊，讲到后来他真的讲的是口干舌燥，对不对？讲了半天你们不明白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吗？因为没有被圣灵开启。你想想看，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哈，耶稣，他认识神，认识他从天上来的等等的，可是他再怎么讲解还是不明白，如果没有圣灵开启的哈。那你看在第十二节，16章12节，耶稣说哈，我还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怎么样？担当不了哈。可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到，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神开启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明白啊。那我们以为说在旧约圣经比较少提到这个，大部分都在新约嘛，因为我们讲新约时代才是圣灵赐下来的时代，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圣灵，可是读旧约我们比较少看到。但是在旧约里面，就像是耶稣，整本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但很多东西是隐藏的。好，那被圣灵开启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浮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从旧约圣经来看圣灵也是一样，很多东西是被隐藏，但后来呢，我们看这些东西都会浮现出来。那其实圣灵讲最多的，我们看一下哈，是在以赛亚书。好，所以就让大家看看以赛亚书啊。我们先看32章，以赛亚书的第32章啊。你看第15节啊，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有没有？那圣灵浇灌我们跟约珥书讲的很像，对不对？那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汉如树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边讲的话很多是灵异的啊。所以记得我们在看圣灵这件事情，你要从灵异讲。这个肥田指的是什么？不只是现在讲到下雨天啊，这个地变成啊青绿了，很多植物都长起来了啊，不只是这样，而讲到我们的心田，我们本来是枯干的，本来是不能够结果子的，可是因着圣灵来，我们看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啊。还有好多地方会提到圣灵，我们看一下哈。另外在以赛亚书的第48章，以赛亚书的第48章，讲到第16节哈，我们在讲耶稣来的时候，圣灵有没有跟他同在？圣灵都一直跟他同在啊，他行神迹奇事等等等等的哈，圣灵也是来为他做见证哈。你看以赛亚书48章，他说啊，16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哈。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什么他的灵来哈，有个小字讲说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啊，这个差别蛮大的，对，一个是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也有可以讲到说耶和华跟他的灵差遣我啊。所以到底是圣灵差遣耶稣还是耶稣差遣圣灵？耶稣差遣圣灵，耶稣升天的时候，哎，换你了啊，你就来了啊。那但是呢，耶稣来的时候好像是耶稣是被圣灵差遣，是被圣灵引导，对不对？耶稣在旷野不是说他被圣灵引导吗？好，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哈，其实不管谁都一样啊。也现在是你差遣我，下次我差遣你，其实很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差遣我，我是讲到弥赛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圣灵就跟他在一起啊，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只是圣灵能不能在人的身上，最终神是要把圣灵差遣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必须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要做成救赎的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隐含了这些东西哈。圣灵其实也在人的当中，可是那个时候圣灵在的时候并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什么？而是在一群人当中。 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新约时代，对不对？我们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讲到说，哎，我是神的儿子？圣灵在 OK， 在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被神开启，看到异象。圣灵在摩西的身上，对不对？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我们也看到大卫，大卫的灵，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也讲到说，当他犯罪的时候，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些神的这个所使用的，不管是亚伯拉罕、摩西啊、以利亚等等，有没有一个说我是神的儿子？没有一个说我是神的儿子。可是旧约有没有讲到说你是我们的父？也有讲啊。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讲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有啊。那但是是譬如说神说以色列是我的什么？我的儿子，有没有？有没有讲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但是没有讲到个人，亚伯拉罕是我的儿子，摩西是我的儿子，或者是大卫是我的儿子。可是神却说以色列怎么样？是我的儿子。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好，我们看一下哈，不只是儿子，而且还是什么？长子啊。你看在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神跟摩西讲说，你去跟法老讲，对不对？讲什么？讲说让我的百姓去。然后22节啊，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什么？我的儿子吗？哎，为什么不说亚伯拉罕是我的儿子，摩西我的儿子？为什么偏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啊？而且不只是我的儿子，还是什么？我的长子哈。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哟。还讲我的儿子，所以旧约有没有讲到神是我们的父？也有，可是呢，不是在个别人的身上，对不对？是在什么？一群人的身上，以色列人的当中哈。意思是什么？旧约的时代，神有没有住在个别的人身上？没有。可是神有没有住在以色列子民当中？有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现在是个人，对不对？是因为神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看以色列人，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可是没有住在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住在以色列当中，我就是你们的父啊。这样子清楚了吗？啊，所以我们看比较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哈。所以你再来看第48章，刚才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差遣我的灵啊，我和他的灵来哈。那另外一个好，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哈59章。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灵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到神的话是一起的，神的道哈。当我们如果有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哈，其实神的灵其实就住在我们里面哈。你看第59章第21节哈，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啊，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开你的后裔和你后裔的口，直到永远啊。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在63章，以赛亚书的第63章，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提到不要叫主的圣灵担忧？也有哈，就是63章啊，63章的第10节，他们竟悖逆啊，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啊。那后来第11节又讲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啊，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有没有圣灵？有没有降在他们中间？有哈，是在一个全会众当中哈。所以以色列人，神也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以色列在整体来讲是他的儿子哈。然后使他的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面前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哈，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降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而且还引导他们。是谁引导他们？也是圣灵在引导他们哈，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好， 然后耶和华的灵有没有？又讲到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啊。所以我们有看到讲到圣灵在引导他们，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啊。所以这里这个时候，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称神是我们的父啊。然后你看第十六节啊，然后亚伯拉罕虽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父，对不对？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神是我们的父，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现在神住在以色列会众当中，所以他看我们整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儿子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的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只有各方面啊，是蛮全面的啊。那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圣灵的时候，从旧约圣经看圣灵的时候，你可以从很多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对圣灵要有一个认识，就是第一个他是神啊。我们看一下讲义上啊，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所以讲义上一开始就说哈，很多人会问说圣灵是什么，以为说圣灵只是某种能力或现象啊。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他拒绝承认耶稣是跟神一样的啊，他认为耶稣是次一等的神，耶稣很有能力啊，耶稣他们所认为的耶稣就像是天使长一样啊，大天使啊。所以但是他不认为说耶稣跟神一样是一位神啊。那他们讲到圣灵，因为他们也是非常读圣经的啊，他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他们解释圣灵是神的能力啊，那这个就很大的差别啊。那么以为是某种能力或是现象，其实圣灵是有位格的啊。当我们讲到有位格的，是就是讲到是活生生的那一位啊，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那正确的说法，我们不能说圣灵是什么啊，他是我们要说圣灵他是谁啊，圣灵是谁啊。其实圣灵就是神啊，圣灵不是天使，不是天使长，不是谁哪一个人，圣灵其实他就是神啊，就像耶稣他就是神是一样的啊。那圣灵有几个呢？有几位呢？只有一位啊，圣灵只有一位啊，神也只有一个啊。所以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啊，在以弗所书那边也提到第四章第四节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一位这个位格，其实在圣经上有讲，可是我们在讲到说神不是三个吗啊，可是这边却讲到啊，他是一位，是同一位神。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啊，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好，或者讲只有一位哈。正如你们同朝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哈。所以讲到圣灵他是那一位哈。所以正如我们只有一位主一位神和同有一位父哈。还有一个是有人以为圣灵只有在新约圣经才被启示出来哈。其实在旧约圣经就隐含许多关于圣灵的启示啊。所以旧约圣经我们在讲到说，它不只是为耶稣做见证，它也为圣灵做见证啊。所以它也是为圣父做见证。所以你要从旧约圣经来看圣灵，所以先你要对圣灵有基本的认识啊。你在与新约的圣经所记载的圣灵相互对照，你看这个情形就不一样啊。你会对于这个，你会读圣经，你会有很多的亮光，很多的开启啊。所以让这一季哈，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我们有十二堂课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概论的。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讲到创世纪，从创世纪当中看到的圣灵是怎么样的啊，出埃及记的圣灵是怎么样，摩西五经啊，我们也从约书亚记哈，讲到路德记、四世纪等等，撒母耳记、先知书上所提到的圣灵是怎么样。我们刚才看到以赛亚书不是提到好多的圣灵啊，从字面上看到的圣灵是怎么样子，还有一种是从字义上所看到的圣灵啊。讲到字义的话，圣灵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灵这个字啊，所以我们要讲到圣灵的话，我们要对灵这个字要有一个认识啊。好，我们讲接下来看那个讲义，讲到圣灵的意义啊。圣灵它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啊， 所以关于圣灵的位格、属性和作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要认识神，同样的我们要认识圣灵的属性跟作为啊。特别是我们讲到新约的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圣灵，我们信耶稣就得着圣灵为印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更应该认识圣灵的意义，不然的话我们会落到错谬里面啊。圣灵其实在我们身上我们却不晓得啊，我们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那这样就不好了啊。好，那我们看到字义上来讲，希伯来文这个灵这个字，有时候讲到圣灵啊，它没有加上圣，就是要讲到灵，你就知道说它讲的是圣灵啊。那所以我们学这个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的灵这个字念起来叫 Ruach 啊， Ruach， Ruach 这个字呢跟空气啊，或者我们讲到风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如果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讲到风，讲到空气气息的时候，我们的灵是往上升，其实我们的气息是往上，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是属于阴性的，你知道我们中文是没有阳性阴性比较少啊，英文有一些只讲到人的时候，可是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呢，它分得更细啊，它把每一件东西它都有分阴性阳性，比如说白云，这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阴性啊。你看到太阳呢，阳性，月亮呢，阴性啊。一个城市呢，我们讲这个城一般来讲是阴性啊，像耶路撒冷等等的啊。所以讲到风的话哈，他们是用阴性这个字啊，那是在旧约的啊。那希腊文呢，它也讲到这个灵啊，那这个灵的念法叫 pneuma 啊，那个 pneuma 那个 p 没有发音。那在希腊文它是一个中性的啊，反而是把风把灵当作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啊。那在拉丁文啊也另外一个字啊，那却是阳性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跟圣经有关系的这三种语文啊，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讲到风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啊。可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在讲到灵的时候，他所解释这个灵，照理说如果是用希腊文的话应该是中性，对不对？可是他描述这个灵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名词他所用这个他这个字是用阳性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哈，表示圣灵他就是神自己哈。所以因为耶稣要指出圣灵他是具有位格哈，他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有这个没有生命，而是一个活生生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位哈，它不是一个物件，而是或是一个能力，而是那位宝贵师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哈？就是因为你对圣灵的认识不清楚，或者对神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一个错谬，或者陷入到一个异端当中哈。在初代教会有一些异端，他否认圣子耶稣的神性，也否认圣灵的神性，他们认为只有一位神，一个神哈，所以就兴起一些护教士跟教父啊，就根据整本圣经来解释圣父是神，圣子耶稣他也是神，然后另外也要解释圣灵是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我们讲到耶稣是神，这个啊大家都已经有点搞不大清楚了，因为这必须经过圣灵的开启，你才能够认识到耶稣是神。那另外一个讲到圣灵是神，这个又更抽象了，对不对？好，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啊，在初代教会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再把它弄清楚了啊。三位一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神是有三位，可是他们又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在讲上，在神学上来讲叫做三位一体啊。所以经过多次的神学论争还有大公会议，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正统信仰的教义啊。所以我们稍微历史了解一下，大概在西元325年有一个会议啊，这个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所以在那个时候叫君士坦丁堡所召开的。在西元312、313年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就成为合法的宗教，然后渐渐这个势力越来越大啊，整个罗马帝国他就接受这个宗教，后来也成为国教啊。那在325年他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当中，他们讨论 啊，因为当时有一个异端，异端叫亚流派，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个，所以神是怎么样的神呢？耶和华才是神，圣父才是神啊，所以他不接受基督啊，他是那位神，当然耶稣也是神，但是他不是跟圣父是同等，也不是跟圣父同职啊。那既然否定了耶稣，他就否定了圣灵啊，所以也否认圣灵的位格，认为圣灵只是从父出来的能力啊。所以会中的教训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这个教训定为异端啊，那并宣示尼西亚信经，他肯定基督的神性啊。那肯定基督的神性还不够，所以他后来又再召开另外一个会议啊。因为在尼西亚会议当中，他讲的信经并没有提到圣灵的神性啊，所以在381年又再一次的召开这个大公会议啊，就定出来啊，这个叫加科敦的信经，所以就宣告了圣灵他具有神性的一个信仰啊。圣灵和其他三位一体的关系啊，那就是说他们是同职的啊，彼此没有说谁比谁差的啊。那后来呢，我们看又有一个信经，因为这个东西是讲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越看哈头越大，对不对？好，到底是圣灵是从圣子出来的呢，还是从圣父出来的，还是从父与子一起出来的哈？其实这个不重要哈，重要的是他们是成为这个三位一体的，都是一样同职同尊同荣哈。那我们现在讲到基督教宗教的改革之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哈，他们都接受了加科敦信经所宣示的圣父圣子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教义啊。那对于圣灵方面并没有多加讨论，一直到18、19世纪由于大复兴的运动，还有后来我们看到的五旬节还有灵恩运动啊，才又激起人们对圣灵做更深的探讨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讲很多圣灵的事情啊，因为现在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普遍，不像过去有些教会的有些时代啊，我们看黑暗时期圣灵的工作很少，所以人们都已经忘了啊这个圣灵的这个存在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强烈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会提到有关圣灵的事情啊，而且会把圣灵的事情或者圣灵的有关他的属性他的作为还有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啊，我们会有更多的认识跟体会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圣灵跟三位一体啊，很简单的说哈，你说三位一体你怎么来定义？其实简言之就是圣父他是神，圣子他是神，圣灵他也是神哈，但是他们并不是三位神，而是他们是同一位神。那既然是他们同一位神，那他们就是一了哈。然而呢，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头昏了，对不对？所以用逻辑上来讲，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一怎么样等于三，三也等于一，而且一又不等于三，三又不等于一，就是这个样子哈。那逻辑老师来考试说了这就错了，对不对？你这讲话不合逻辑哈。但是这不合逻辑的话对不对？就是对，就是真理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哈，通常一想到这个三位一体，用我们的理性来看的话，你头脑有没有昏了？我这样解释你们清楚了吗？啊，当你们说清楚的时候，我就讲错了哈。当你们说哎呀，你讲的什么东西，我越听越迷糊，我就讲对了。就是这个让人家很迷糊啊啊！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哈。记得不是人的理性所能够解释，可是心灵可会体会，心灵可以体会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我们看到很多矛盾的东西，但是哎，我的心一点都不矛盾，一点都不冲突，你知道吗？所以3-1、1-3在我的里面都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三位一体啊，或者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不只是讲三位一体啊，因为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合一，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不要跟他合一？那我跟他合一的话，那变成几位一体了？哇，我一直讲到四位一体，他们说哎牧师你不能随便乱说啊。那我们只有三位一体，没有听过四位一体的哈。哎，可是讲到三位一体就是说圣父圣子合一嘛，好，圣灵也跟合一的嘛。好，那既然我们跟神合一，不就是四位一体了吗？ 啊，这个，如果你用理性去看的话，你就认为说，这个很危险啊，不能随便乱说啊。那我们不只要跟神合一，对不对？我们彼此要不要合一？要合一吗？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有吗？哈，在约翰福音17章讲说，我耶稣为我们祈求一件事是什么？叫他们什么合而为一，就像父你与我合而为一一样。所以我们有没有合一？我们有合一。我们怎么个合一法？在圣灵里面嘛，哈，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同成为一灵，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跟神联合，就是在圣灵在灵里面的联合，不是肉体的联合。肉体我们再怎么挤都挤不在一起，对不对？但是灵里面呢就不一样，灵里面是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相交？你们有听过相交？我们要与天父相交，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然后呢我们也要彼此相交。所以相交的意思就是我跟他合一，我们跟主合一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合一？哎，我跟他合一，你也跟他合一，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合一了嘛。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我可以形容像什么样子呢？好，你说这个水这个东西，对不对？水是没有形状的，对不对？好，一杯水加一杯水加一杯水等于什么？还是一杯水，对不对？好，可是哎，原来不是三杯吗？可是现在变成什么？
一杯，
变成一杯了。可是这一杯它原来是三杯，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就像你看下雨嘛，最近下雨天，对不对？那个雨滴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一滴，对不对？你是一滴，我是一滴，它是一滴，都是一滴。可是掉到水里面之后呢，我们变成几滴啊？还是一嘛？还是一？可是你存不存在？你还是存在。可是你在哪里呢？你在整个大的里面嘛，对，你还是存在。可是哎，这个可是我们好像又是有个别独立的，对。所以到天上之后，我们跟他合一，他跟我合一，你们也跟我合一，你跟他合一。到之后呢，哎，我们怎么看呢？哎，你过去是有一个样子，那现在你的样子是什么？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独立性。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奥秘了。你就是到了天上的时候，你才会去体会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三位一体，讲到圣灵的时候，因为借着圣灵啊，我们才能够合一哈，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哈。我们同饮一位圣灵，我们都成为一个身体哈，都从这位这个圣灵受了洗，所以我们都是一哈，都成为一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但是在圣灵里面做的哈。那既然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在读旧约里面哈，从旧约来看圣灵，我们会更加的清楚哈。好，再来我们看讲义好了哈，讲到圣灵的属性哈。既然我们要认识圣灵哈，我们就要对他的属性有个了解。其实圣灵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神如何我们也就是如何哈。那圣经上我们讲到名字就代表属性哈，圣经有很多的名字都代表神的属性哈，也代表圣灵的属性。所以我们看他是有位格的神，他与圣父圣子有密切的关系，记得他是同尊同荣，一同创造世界，一同完成救赎的哈。所以圣灵他有做创造的工作，他也做救赎的工作。神做什么他也可以做什么，就像圣子耶稣，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做创造的工作？凡被造的都是哈因他造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提到，耶稣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位道哈，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哈，凡被造都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所以同样的，圣灵也参与神的创造的工作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就是对圣灵的认识，就是圣灵他是神哈。那圣灵的神性和三位一体的教育是不能分割的，记得哈。这两个好，你要认识三位一体，你要而且你要知道圣灵他是神哈。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样，就是把这两个教育一起的否定掉，你就否认三位一体，好，你就否认圣灵他是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到异端里面，我们就会进到错谬里面。那既然他是神的话，第一个我们所了解神他是无所不能，所以他也是无所不能，所以他也在做创造的工作，他也在做其他的，就是让无使无变为有，能够使死人复活的等等的，所以他也是无所不知的。神的事情是深奥难测，唯有圣灵知道神奥秘的事，深奥的事只有他才能够把它表明出来。 所以他的眼目也是遍察全地。所以另外一个神的属性有一个叫无所不在，这是在神学上来讲啊，就如神是无所不在，神的灵他也是无所不在啊。诗篇139篇里面讲到，没有人能够躲避神的灵，对不对？谁能躲避你的灵呢？啊，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不受限制啊，他临到所有圣徒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它是无限的啊。那它的本质呢，它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它是圣洁的。好，既然它是圣洁，它是不能够住在不圣洁的有罪的人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它是永恒的，所以有讲到说它是永远的灵啊。另外一个，它是真理，在它里面没有虚谎啊。再来讲到它的荣耀啊，神荣耀的灵常在它身上啊。讲到圣灵就是爱啊，然后圣灵有神各样良善的属性，所以如果我们看新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啊，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很多隐藏的，我们会把它发掘出来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就是他的位格，他不只是有能力，而且还有位格，表示说他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所以讲到不可让神的圣灵什么担忧，对不对？担忧这个就是你有一个感情，有一个感觉。还有圣灵会不会说话？圣灵会说话吗？啊，机器人会不会说话？机器人也会说话，对，我们先设计的等等的哈。但是这个现在机器人不晓得以后发展到什么样层次哈。我们在讲这个下围棋，现在哇，这个围棋高手都被他打败了哈，世界上那个围棋第一名的哈李世石啊，被这个围棋给打败了。而且这个围棋他会想到有些东西是好像是哎，有一点。好像跟人一样哈，会耍一些手段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哈。那但是我们在讲到圣灵他是会说话的哈，在启示录也说圣灵有话说，所以如果是他会说话的，表示他有一个意志在那里啊。那耶稣说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跟他一样，他会安慰人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有知性啊，知性他是无所不知，他参透万事，他可以将深奥的事启示给门徒啊，给圣徒赐他们智慧和启示，他也明白天父的心意哈，他照着父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圣经上很多这样说的啊。而另外一个呢，这个他是有感情的，他有情感。如果圣徒体贴救人的话哈，那这个还有讲到说他会说谎啊，或者是偷窃等等的哈，他就会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他是有感觉的。如果你让神的圣灵担忧，最后的结果是神会攻击这个人啊！你不可以亵渎圣灵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意志上也是一样啊，圣灵是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人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其实就跟神在做工是一样的。那圣灵与圣父、圣子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们是在爱里合一，并且是和谐，是圆满的。那他与父神的关系，就呢，圣灵他又称为神的灵，或说耶和华的灵，或者是他从父而出的啊。那基督也是一样，他说我也是从父而出的啊，说明他跟父是同为一体的。那跟基督的关系呢，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有没有？又讲到基督的灵，又讲到耶稣的灵，又讲到神儿子的灵啊。那圣灵也是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是圣灵啊。那圣灵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那圣灵感动圣徒，你就会称基督是主，所以他跟主有这样的关系，他是为他做见证的啊。所以不管是从基督的降世，从他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都跟圣灵有关系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圣灵它有一个特别属性，它是不能被冒犯的啊。当你冒犯人子还能够得赦免，对不对？你干犯圣灵的话呢，你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啊。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灵被开启、被摸着的时候，你都拒绝他的话，那谁还能够改变你啊？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形是哈，有一种罪叫做什么样？至于死的罪，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一种罪叫不至于死的罪，你们认为什么叫至于死的罪？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约翰一书哈，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啊，16节、18节，从16节讲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什么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然后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我们讲什么叫至于死，什么叫不至于死。杀人是不是至于死的罪啊？杀人至不至于死。最近这个废死联盟，对不对？你杀了人会不会被判死刑啊？有些国家是都是不至于死，对不对？哇，你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好吧，那你这个法律不能判罪，但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把你定罪，是不是？这些犯杀人罪的都是一定至于死呢？也不是。大卫有没有犯杀人罪？犯了杀人罪，他有没有至于死？他没有至于死。哎，那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所以我们看所谓的至于死跟不至于死的，很简单，我的定义是这样子，如果这个罪可以得赦免的话，这个就不至于死，对不对？大卫杀了人，他有没有得赦免？他得赦免，他就不至于死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罪是不得赦免，有人没有杀人，对不对？只是害人家，对不对？像犹大的，犹大他卖了耶稣，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至于死的罪？他可不可能不至于死？他如果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他的罪嘛？可是他没有到耶稣面前，所以如果你的罪没有得着赦免，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至于死的罪。好，所以怎么样的罪是至于死？有一种罪叫做干犯圣灵，对不对？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大家注意到那句话。所以也就是说，当圣灵做工了，圣灵来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来了，你都没有悔改的话，那谁还能够叫你悔改？啊，就没有人可以能够叫他悔改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圣灵不能被干犯？因为当他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能够回应。如果我们的心都不能回应的话，真的就没有人可以能够叫你悔改哈。那圣灵的工作哈，我们看这个，它是有神的属性，是在于只有神才能做的。我们看到有创造的工作，还有救赎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叫审判的工作啊。所以圣灵来也会做一些审判的工作啊。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其中。从圣灵所做的工作显明，圣灵就是神，他赐人生命，也是救赎人进入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啊，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啊。然后呢，讲到救赎的工作哈，他使人重生啊，那他赐下圣灵来叫人能够悔改。那另外一个呢，他使人成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都是神能够做的工作啊，没有人能够叫人成为圣洁，对不对？除了神之外啊。那另外一下，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的圣灵，从创造世界以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会不会看见圣灵？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哈。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其实都在其中，正如起初圣子就与圣父同在，一同创造，圣灵也被直接哈宣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耶稣就是那个道哈。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太初有圣灵，圣灵也与神同在，圣灵就是神，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哈。所以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神的灵啊，就做工在这当中，他也赐下生命啊。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一个人死了，就是当神收回他的气息啊，他就死了。神人的灵是往上升，对不对？兽的魂是下入地，兽的气息是下入地等等的啊。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赐灵的神啊。所以生命也是从灵这边来的啊。那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圣灵在这个历史当中也有啊。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的灵常常降临在神所拣选的百姓的身上，神的灵也与他们同在，但是是在一个整体的人啊，整体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那可是在拣选的子民的身上，特殊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有特别的任务。刚才我们看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啊，他建造会幕， 我们看到基甸、耶和他、参孙等等的圣灵使他们得到智慧能力，能够完成所托付他们的事啊。所以他们被称为神的仆人，记得啊，因为他们在为神做事，但是他们不被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当神设立一个职分的时候啊，就是神就给他这个权柄 authority 啊，不只是能力，而且是一个职分，是一个权柄。就像是摩西啊，神拣选摩西，神拣选约书亚、扫罗、大卫等等的，有王的高抹啊在他们身上，有祭司的职分在他们身上啊。那但是如果你犯罪的时候，神的灵便离开了啊。神的灵有没有离开扫罗？离开扫罗哈。那神的高抹在亚伦的身上，可是当亚伦死的时候之前，这个高抹会不会离开？高抹会离开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职分时候到的时候，你不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职分也就没有了哈。还有先知的灵啊，我们看神借着先知说话，使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心意啊，也借着先知来行神迹，来彰显神的全能啊，让神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所以旧约时代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那新约时代呢，我们看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记得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也就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就被赐下，他使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他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因此我们说圣灵是新约圣徒啊蒙恩的记号。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记号是律法，以色列百姓啊，可是新约是圣灵。那我们看耶稣他是从玛利亚啊，他是从圣灵怀孕所降生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也住在他里面。当他在世上服事的时候，圣灵高抹耶稣，使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印证他就是弥赛亚啊。那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呢，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是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升天之后呢，在我们的身上啊，他就便差遣圣灵浇灌在门徒的身上，那圣灵便成为印记，使信的人得着圣灵。你有圣灵的话，你就有能力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活出神的样式等等等等的啊。这是在新约的时代。那这件事情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记得啊，这个彼得在说到的那件事情，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灵哈，一直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在主大而明显那个之日还没有来之前哈，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应许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日子是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啊。那这个时代可以称为圣灵的时代，那会有不断的有启示，会有神迹，会有奇事啊。那圣灵可以靠着圣灵啊，圣徒可以靠着圣灵得着能力，可以去传福音，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在历史上的圣灵，从创造天地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都在这当中啊。那我们这堂课就是要讲到旧约跟圣灵的关系哈，所以圣经跟圣灵，旧约圣经它启示神的属性跟作为哈，那它也是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哈，那其实它也是为圣灵做见证。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圣灵，我们不只是看字句哈，我们要看到灵意，记得哈，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要从灵意看哈，并要对照新约圣经，我们全就可以全面的啊来认识这位圣灵啊。那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的道，它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它是用字句，用人的理性啊，用人的文字把它写下来的啊。所以看着人的自己的理性，你所看到只是一个字句而已啊，所以你不能理解，所以你必须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够让人明白，能够进入到真理啊。所以你要用圣灵来启示才能够明白。那旧约二十七卷书它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但真正的作者其实就是圣灵啊。在提摩太后书提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默示那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吹的气啊，在英文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哈，神吹的气息，神呼的气，那神呼的气就是神呼的灵哈，气跟灵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所以每一句都有它的意义，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哈，你不要小看这些字句啊，很多小小的字句可能里面有隐含奥秘，一个数目字，一个颜色，一个动作，它里面可能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啊。 那但是呢，不是人能够随意解说的啊。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哈、啊，这个东西预言都不是出于人意的哈、啊，都是人都不能轻随意来解说这个意思哈、啊。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二十节哈、啊，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不要用理性来看这个事情，你用理性发现有很多事情不通，因为很多不合逻辑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讲到很多属灵的事情，很多不合逻辑，所以你读圣经为什么读不懂或者什么样啊？通常是进入到理性里面啊，你要跳出来，看到灵，看到这个永恒的事，你看就不一样啊。你会发现每一句它都能够发出亮光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啊！记得，圣经本身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在读圣经，被圣灵开启、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啊！所以圣经的作者是圣灵，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必须你要被圣灵光照。所以我们如果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被开启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被开启，你就会落入到人意血气。你读圣经就好像是蒙上帕子啊，有没有觉得读圣经的时候刚开始像蒙上帕子？这是正常的现象啊。你不要以为说哇，一读圣经你就会马上明白啊，刚开始不明白是正常的啊，不要着急，看不清楚。但是渐渐你被圣灵光照，你不只是明白真理啊，你会在这当中看到滋润啊，看到满足。那另外一个，我们从这个旧约圣经怎么看呢？啊，你要看到圣灵的作为，因为旧约圣经在讲到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啊，也看到隐藏的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见证啊。那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旧约圣经所描述神的作为，其实就是父子圣灵他们的作为啊。不论是从神的创造、救赎、审判啊。还有恢复都明显神的属性跟作为，而且这些奇妙的事情都是神借着圣灵所做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哎，不只是神做的，是圣子做的，也是圣灵做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啊。所以旧约圣经除了描述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一个奇妙的创造，还记载了很多超自然，像大洪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解释的，火从天降等等的啊，或者神降灾、降玛拿等等的神迹奇事啊，这个都是借着圣灵所做的啊。就如新约在讲到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并要显出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的神迹奇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先到看到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再来我们要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你要进到属灵的领域来看啊，因为人是属血气的活物，但是旧约描述许多属灵的领域啊，譬如说我们讲天开了，对不对？讲到说人在异象或异梦中你看见神，或者是与神相遇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新约我们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它就会开启人心中的眼睛，你可以看到异象，看到异梦，看到许多人心所未曾看到的事情，你甚至会听到圣灵在说话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情形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从旧约的圣经，哎，甚至听到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赐的能力，就像圣灵降在许多旧约的圣徒身上，他们得到智慧、权柄、能力，能够完成神要他们做的工作啊。这个不是依靠人的势力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在新约印证的话，我们看就是圣灵降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会得着恩赐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看到属灵的恩赐，在旧约也有啊，那他们会完成神所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明白他属灵的意义啊，就好像耶稣他说了许多天国的比喻，那他所说的事、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啊，都有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启示录记载说，预言中的灵意是为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你要详细的考察，你可以在这当中记载的每一件事上看见属灵的奥秘啊，可以看见话语中的亮光啊。那从字义上来讲，你可以从灵它这个字啊的原文，它是风，它的气息有关系等等的啊。那这个你看到圣经上提到风、提到气息、提到生命这些东西，你就会 跟圣灵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读起来哈会不一样哈。那从字面上来讲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清清楚楚讲到神的灵如何如何，就好像我们刚才读以赛亚书，对不对？以赛亚书有好多神的灵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哈。那所以这个事情他所做的旧约跟新约的哈，都会看见圣灵他的工作坐在啊神的百姓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灵意上来讲哈，譬如说哎，跟这个旧约，比如说以撒好像跟圣灵没什么关系，可是在以撒他做了一些事情，也是圣灵才做的哈。耶稣在讲到圣灵形容的时候，他就说信他的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那以撒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跟圣灵有关系的？他这个事业，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我看就是把他父亲的井给挖出来，对，而且挖井，他是挖井专家啊，每一挖什么都是有水井，井水出来，最后挖到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哈。你从这里看到以撒就可以象征的是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啊，那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个活水泉源给涌流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的旧约的故事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圣灵在做的工作哈。所以我们会从这当中去看哈，不只是从字义从字面，我们也要从灵义上面去看哈。你会发现真的是到处都提到有关圣灵的事情哈，我们也会对圣灵的意思这个有更深的认识哈。那另外我们要把旧约跟新约对照，所以我们不只是看旧约，我们也贯穿到整个新约当中哈。虽然圣灵出现在新旧约的圣经，他也做工在新旧约的子民的身上哈，但是两者之间的方式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彼此呢并没有矛盾冲突，大家先了解哈，反而是相辅相成，所以你要相互对照啊。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对不对？新约有讲到，旧约也有提到啊，反而旧约讲得更清楚啊，新约只是说你不要担忧，旧约讲到说哇，叫神的圣灵担忧是很件很严重的事，会有怎么样的后果等等的哈。所以你对照相应对照看就不一样，我们就会更加的全面对圣灵的属性跟他做事的原则会更有深刻的认识啊。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原则是相同的，旧约是预言跟神的应许啊，还没有成就的，可是新约它是成全，它是实现的啊。那其中属灵的意义和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拿来相互印证，你会发现它的脉络啊是一贯的，而且是融会贯通的。但你要注意到它的形式上是不一样的，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新约呢它是不再是按着以往的旧样，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啊。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灵和他的工作有很多是隐藏的，可是从新约的角度就能看到这个隐藏的奥秘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不只是让你能够更加熟悉圣经，也能够去体会哈，并且能够去经历圣灵的作为哈。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其实是同感于一灵哈，那圣灵使圣徒合而为一，并且是超越时空，所以借着圣灵哈，在新旧约圣经所做的作为，你会体会到圣灵是永恒不变的特性，还有一个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原则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好，你要把这个整卷圣经把它融会贯通，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当然也可以从旧约圣经所讲的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方面看啊。但是我们这堂课我们是从圣灵这一方面来看啊，希望这个一季的课程里面啊，能够把整卷旧约关于圣灵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把它给显明出来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啊，我们看到最后的结论啊。那一般人以为啊，圣灵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但是你仔细考察旧约圣经，其实圣灵几乎是无处不在的。那神的话既然是神所漠视的，无论是明显或是隐藏的啊，只要一被解开，它就发出亮光啊，能够使愚人有智慧，能够通达啊。神将他的灵和他的话传给他的子民，他绝不突然返回，好，必要成就神所应许的，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果子哈，那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局限在新约哈，扩展到整本的圣经，让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哈，你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我们讲到这里。